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那个和合本的标题是说，在神面前不要造次多言，那么不要多讲什么话。那么我们上次有讲到说，不要多讲话，其实容易造成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我们祷告越短越好，甚至就是说你都知道就算了。那么这个不是，我们跟上帝祷告是感情的交流，是理智的交流，不是朋友和朋友之间的。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我们把我们的苦情跟他讲，我们把我们对他的认识，根据我们对他的认识来向他祈求。那么祷告是越丰富越多越好哈，但是越丰富越多要有一个正确的信心。上次我也提到，就是你不是因为上帝要做一件很难的事，或者说你不是因就是这个事对上帝太难了，或者说你多讲多了他就比较会听你的，因为你烦他烦够了。好像圣经有这样讲，好像在新约路加福音里面那个不义的官穷寡妇就这样烦他但是我们也讲，今天也就再提一下，我们求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了，不只是有需要的时候祈求，就是我们各位姐妹们，你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个人生活都一定有的。我们务必求主帮助我们，总是认定说主你是最美善的，你是独一美善，你是我的一切，这就叫信心。希望在任何一个状况下，我们这种信心有增无减，任何一个时候。但是我们不是每个时候都这样，我们常常是很灰心的。那么很灰心，有的时候我们带到上帝面前是很难，我上次就讲了，所以就有许愿这个观念了。上帝这样烦你实在不好意思，所以如果你做成了，我会给你一点报酬的哈，不好意思哈。这个观念不对，但这个观念呢也是一个跟上帝一起生活的人会有的。就我们跟上帝生活在一起，对，我们是根据圣经，我们是根据教会的教导，我们是根据属灵书籍或神学书籍，但是也是包括这些东西和我们读圣经，我们也会觉得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我们当然来这里参加聚会，我想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多多少少都是对神的慈爱全能独一有一些认识，所以我们在跟他有来往，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不是会有一些，我们常常有很艰难的时候。就我一再，不管是约伯记里面或这里，我都是希望大家避免的，不要因为艰难或者顺利的时候，不管是艰难或顺利，都会造成这两种结果。就是一个我们就疲了倦了不想求了，就是远离他了，一个就是我们很气他也远离他了。就我希望不要这样，我们总希望要有信心，有信心就是总是还是到他这里来求，而且求是凭着信心，求不是贿赂，求不是说那个许愿就有那种贿赂的心，求甚至不是说我求了这么久了，那个头都磕出血来了，可怜一下我吧。各位，这种都是对上帝不够认识，你磕再多的血你也不能打动他丝毫的同情心。各位，我们不是这样到神面前的，我们到神面前求就是因为他的话里面应许他是良善的。好，我们不觉得，那我们怎么办呢？那圣灵帮助我们继续，如果你是继续到主面前，那就是圣灵把这个信念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很小，但是还是到他面前了，你就求。那如果我们不能觉得他很好而求他，最少这一点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最好，最少我们是因为我们好可怜在求他，求告无门了。就跟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穷寡妇，你看耶稣讲那个穷寡妇去求官的时候，他就一直求，那个官一直拒绝，最后烦到那个官了。当然他可能太穷了，不过我觉得耶稣要比喻的一个重点也在，你注意到他， 是犹太人太没有我们中国这文化了吗？当你绝对要向他求，没有别的可以求的时候，而他不理你的时候，他都不理你，你去他都不理你，各位我们会做什么？我不晓得哈，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的经验是怎么样。当你的儿子，你希望他分班分到好一点的班，但老师不配合，学校不配合，就是你要去求那个老师的时候，你一直求嘛，但是他不答应嘛，但是太重要，你非求他不可，你怎么办？对，一般就是贿赂嘛，或者找人官说嘛，应该就是这样了。所以耶稣那个比喻里面，他那么困难，他没有找贿赂，也没有找官说。我想耶稣要提醒一件事，就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要有那种一无所有的态度。我也没有人来官说了，也没有人来贿赂，我只好自己厚脸皮的一直去跟你讲，一直去跟你讲，一直去跟你讲。我讲这些其实只是在预备我们给等下面要看的这个我要讲的这个比喻啊，也是预备我们一个心，就是要说明各位，让我们常常到神面前祷告。我想我可以透露一下，没有关系。昨天那个我们台湾的基督教里面一个我觉得很出色的一个学者柯志明，他来找我跟我谈话，你们当然喜欢看这些哲学神学的就知道他很保守，所以他也很孤单。那么他在文章上表达出来的都是很保守很近前，那么但昨天我们谈一谈，他也就很诚实说，他说他没有信心的时候是很多的，因为他遭遇非常非常辛苦，他的前妻离开他，就他前妻照我所知是没有任何理由离开他，就是可能如果有理由，就是他前妻也是念哲学的，有那种妇女主义的倾向，就不要跟男人在一起，就离开他。他很痛苦，他很爱他的前妻，后来他过了大概七八年有机会结婚了，结婚生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在一岁的时候常常发烧，就去看医生，医生就说哦，这常常发烧，我们要做一个大一点检查，要做什么检查？要抽骨髓，你大概猜得到的血癌了。那么他抽骨髓啊，才一岁多哎，他说我很快了，半小时。他说我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那医生出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他就说你怎么会要这么久？他说因为他骨髓都钙化了，找不到骨髓，那就更证明有那个白血症。他说他的生活啊，也许主给他太多聪明了，而且对主的这个味道的心碎攻击啊艰难非常多。他其实前面的那些我只把他最近这一两年的讲一下。他说康牧师，他叫我康老师，他说我很没有信心，我很难想象。他觉也睡不好，他自己身体也不好，因为前面那个婚姻。但他说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我在二楼读书，他说我女儿那时候就是有这个癌症，大概两岁不到吧，他上来找我，就爬上楼来找他，然后他在旁边砰听到一声，果然是就是从楼梯上摔下去。哇，他就抱着小孩啊，一直一直爱啊，然后就他说我就非常气上帝。他过去婚姻里面还有他是很优秀的哲学教授，但是敌人也很多，因为他几乎在哲学教授里面是唯一一个不仅是维护信仰的，而且是维护正统信仰的，不是那种不纯洁的。他很孤单很孤单，他 就一股脑火气就出来了。他神，你要看顾一个小女孩这么难吗？他上来找我，他很希望亲近这个爸爸。那么，他很容易生病嘛，这小女孩。好，他说，一个爬一个楼梯，你都不能保守他吗？但是，就是他始终有我在这堂课上常常不断讲的，就是他跟神一直求，啊，然后一直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骨折啊，什么什么淤青的地方。然后小孩在怀里哭，他很气，一面气一面急，怎么办？要去看医生还是怎么？他说哭了一分钟，他小女孩突然笑出来了，然后就挣扎着要跑下去了，然后就跑了。他没事，他马上认罪，上帝你保守得很好。各位，我们生活里这样的事很多，我们是很脆弱的。他可以面对几十个那种赞成同性恋的学者，他可以以一当十的抵挡很多的魔鬼的势力，但是魔鬼只要稍稍在一些地方碰一碰，我们就垮掉了。那如果我们那他神给他一个很大的优点，不只是他很聪明很会读书，而且神就让他在这个这么十几年的艰难艰难里面呢，他始终坚持着信靠上帝，而且越来越坚持。不过我也插一句话啊，我昨天有劝他，他有说他这十几年他太孤单了，他一个朋友都没有。如果有一个是德国一个朋友，我也认识，那么有的时候会打电话回来，常常打电话回来安慰他鼓励他。太孤单，各位你就知道我们很幸福。各位，我一直在讲，我们任何人，我们需要有教会。我这几年特别看重这件事，我没有太跟人家讲，哦，你对真理认识不清楚，多读经啊，哦，你孤单，多祷告啊。我以前一定是讲这些，这个没有错，单单仰望主啊，这也没有错。我因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也懂，总是有点傲气的。总是看到教会很多很笨很错误的事情，听人家讲到上主日学，总觉得哎呀，这是就听到不想进钱都不行，想不进钱都不行，因为想要好好听，一听怎么讲的这么胡说八道，底下还那么多人赞成的样子，他会很遗憾。我就昨天就劝他，你很孤单，你一直在讲孤单，就我说你需要教会。所以我说神在教会里最奇妙，就是一群奇妙，是不是一群圣徒，一群做错事的人，一群不断做错事的人，我们在这里面被神保守。好，其实我想到传道书这里哈，就记得第五章上次一到七节说那个不要冒失开口啊，不要许愿啊，我在这里都一再讲到说，你继续到神面前，你有什么话都跟他讲。但是即使最不好的现象，就是你现在觉得他很坏，你觉得他很莫名其妙，你还是去神这里，你不要远离他，不要不理他。你也不要有一种想法，就是我觉得我有这种情形，好像我已经乱了，这么艰难的事叫我很乱，那问题又这么严重，求告无门，那我怎么办？各位，这一点我想不出什么例子，我想不出我们今天有什么例子，我们愿意求告神，可是问题很严重，神好像又不理我们，我们怎么办？我能说的就是继续求告神啊。当然如果你在教会里有好的弟兄姐妹是属灵同伴，就请他为你祷告了。就我刚刚讲了，我们实在是乱了方寸，问题没有解决，神也不理我们，我们也没有别人可以求，那时候我们就会有的时候会糊涂。我觉得许愿就是有的时候有个糊涂。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就是好像有讲，就是 台湾以前有个军法局长包启煌，就是要把人家判死刑，他太太送金子送什么都没用，最后就现身了。各位到最后就做这个事了。各位，许愿里面，圣经里面有讲，在异教徒摩押人跟以色列作战有这情形，摩押王打败仗急了，就许愿，许愿就是把儿子献给神。就各位你要想多可怜啊，就是我现在问题很严重，上帝要请你解决，但你不解决，我还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可以给你？我的儿子。好，看一下士师记十一章，这个道我曾经讲过哈，不过可能是很久以前了。士师记十一章第一节，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第二节，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各位，这段话我不知道你看得懂吗？太简单了。这里在描述一个，我可以这样说吗？一个英雄，一个孤单的英雄。圣经上提到一个人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通常不仅表达他强壮，也表示他优秀。强壮优秀，我不记得有没有说过参孙这样强壮优秀啊。那你在很多人身上也看到一个，就是他们感情也很丰富，也是需要朋友。可是这个上帝的带领怎么会这样呢？妓女生的大能的勇士，短短两节把这个小孩子从小长大的痛苦和受伤都表达出来了。因为他的半个兄弟，就同父异母的兄弟，一直欺负他，然后欺负他就这句话，你是妓女的儿子。各位，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听这句话？任何人，你的兄弟，你的弟兄姐妹，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敌人，任何人说你妈妈是卖笑的，你受得了这句话吗？或者我妈妈昨天晚上，我爸爸昨天晚上跟你妈妈睡觉，你受得了这句话？你们可能很难想到妓女儿子可以引发出多少骂人的话。这是一个小孩子从小这样子，而且骂他的是他的兄弟，所以他心境，他的心灵不是健康的，不可能是健康的。我们不要讲别的，各位姐妹，你脸上青春痘很难看，这句话都可以叫人跳楼自杀了，何况是这么重的话。就我不知道他小时候怎么长大，然后我也不知道他长那个，看起来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如果这样来看的话，耶弗他比他们都大，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再推测一下，他还有照顾过他们，然后他们长大就把他赶走了。那这个人就像，我不知道像不像罗宾汉啦，或者像水浒的英雄啊，在一个感情很丰富的、很有正义感的，甚至说的讽刺一点，很爱主的，变成一个土匪。就落草，这句话不应该只是讲到家里的人不喜欢他，可能家乡的人都不喜欢他。如果各位有喜欢兴趣文学的，又一个题材，耶弗他的母亲，我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样哈，但是圣经没有写。你看第三节，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 我希望这句话不要在我们人间出现，但是常常出现。我躲的，包括大卫，包括耶稣都有这样，我躲的不是我的仇敌，是我的弟兄。我躲的不是别人，是我的亲人。我躲的不是别人。好，就这个经文里面也表达出他这一段时间可能从小到大的优秀，然后被赶逐，我都觉得也有点像耶稣，我不敢说预表耶稣，有点像耶稣。然后国家有难就思良将了。好，那么第四节，亚门人来打以色列，那这个基列这个区的人就去找耶弗大了，因为他显然是会打仗，大能的勇士啊，请你回来，请你回来，我们现在非需要你不可。这在罗马的历史里面也有这样的将军啊， Cincinnati 那个就是这样一个将军。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你们从前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患难，为何到了这里来？这有点废话，你们为什么来？其实就是发抒一下他心里的痛苦。哎呦，你们现在来求我了啊、哦！以前不是很恨我吗？以前不是看不起我吗？以前我没打仗，你们都这用恨，其实那个恨可能是耶夫他讲的，应该是看不起，你们藐视我，然后你们把我赶出父家啊！拜托，他说了，耶和华如果让我说激烈的近前哈，我们不是耶夫他的近前，我们有很多团契，妇女查经团契大概是最属灵的哈，也最漂亮的哈，妇女查经团契还有很多团契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有它的特色。各位，我也不知道圣经里居然有个强盗团契，加入资格就都是强盗。他说耶和华把他交给我，第九节，耶和华把他交给我，他近前的强盗，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其实我也觉得耶夫他这句话心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我也可以做你们领袖，他应该不是很有领袖欲的。一个孔子也说他，我无少也见，我小的时候出身很贫穷，所以我什么事很多事都会做。我想耶夫他也是这样，少也见，所以什么事都会做，所以他成为一个领袖，包括后来被他弟弟赶走的领袖，那么也是合理的。大家也要做领袖，所以说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但是我觉得他最想的是，我可以做你们的朋友吗？他没有朋友。对，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包括那些，包括我昨天想到柯志明老师，他那么聪明，那么会教书，那么会写文章，那么会为真道打仗。各位，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不管谁，我们需要朋友的，当然神是我们的朋友。好，他们说一定一定保证你做领袖。第十一节，耶弗他在米斯巴，就他们到米斯巴，应该是在米斯巴立他做领袖。那么然后耶弗他在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这段话圣经没有写，我觉得也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上帝啊，你使女的，就是你妓女的儿子终于伸冤了。我不知道这里讲陈明哦，这种陈明应该是哭得很厉害，应当是一个很动人的一篇祷告词，不下于大卫写的那么多祷告词，但是圣经不记载了。好，然后就是外交交涉，外交交涉我们不去谈。那么外交交涉完了，失败了以后， 就整个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然后二十九节，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这个降在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啊，二十九节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这就是当他把心愿陈明在上帝面前的地方，这应该也算是一个属灵的地方。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简单的一句话应该就是他招聚了军队，圣经都没讲，很奇怪，没有讲他招聚了军队，然后他还去作战。各位，他是一个土匪，他是一个能干的战士。这场仗如果是平常的仗，即使是比这还剧烈，他打输赢都不在乎，所有人继续跑到山上做强盗没什么关系。如果是别的仗，官兵来了逃到山上去，打不过就逃啊，没关系，我们现在已经习惯流亡生活了，打赢了当然最好啊，分赃很多东西。可是这场仗他输不起，这场仗不是他跟亚门人的关系，这场仗是他还能不能被以色列人接纳。你看这件事多重要，他要朋友，他要被肯定。我不知道他爸爸小时候肯定不肯定他，妈妈既是妓女，爸爸大概也不尊重妈妈，也不会尊重这个儿子。妈妈是妓女，恐怕他和他妈妈在家里都是被使唤来的，可能事情做的最多，可是脸色看的也最多，所以他需要朋友。于是他就，我们还记得这句话吗？传道书第五章第二节，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意思是你不要把上帝想错，你不要把上帝想说你是很苛刻的，你对我是很严厉，你是莫名其妙的神，我已经没有东西给你了，我把我儿子给你好了。你不要这样想，没有你把儿子给上帝的事，只有上帝把儿子给你的事。然后他就许愿了，真糊涂啊！但这个糊涂里面你看出他的迫切。他许愿三节，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三十一节，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我以前解这段圣经，我还希望救一救耶弗他或他的女儿。我猜原文里没有人字，无论什么，我还希望出来一只狗一只牛啊，献上就好了。我不知道英文里面有没有人字，我猜，我记得印象里是没有，无论什么，但是不可能不是一个人。因为下面这句话，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当然现在大家都是宠物了啊。几年前还有迎接你的人也很悲哀，电子机可能会把你叫醒。谁迎接我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可能是他的女儿。你想想看，英雄家人回来，第一个迎接他的应该是他的妻子、儿子、儿女。我不知道耶弗他在想的时候那个心，各位姐妹，你有过这个经验吗？你心乱掉了，你不知道怎么办，情急之下我献我儿子，急忙许愿。我们口不择言有很多情形，这个是对神的口不择言。好，我一定把它归你。 各位，因为耶夫他这场战争他得失心太重，他不能不打赢，他不能不要朋友，他就选，他就这样说。好，这我都不知道这个战争他怎么打，圣经没有多讲，只有说他大大的击败耶和华，是把他们交在他手中。三三节，亚门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亚门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以后，耶夫他要他，我想是一个讲信用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怕上帝的人。记得他是妓女的儿子，记得他不大经验过人给他的爱。你没有经验过人给的爱，你天天就觉得在一个苛刻的、残暴的、不讲理的、要求很严格的主子或者嫖客手下生活。我觉得那个胜利的快乐恐怕马上就被另外一个焦虑的情绪冲淡了。他要回家了。哎，各位，你想这种事吗？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五六年级，我们家隔壁，那我们家隔壁是一个商人，他商人算有钱，这是50多年前，他都骑摩托车上下班，那摩托车是很高级的，那是山羊150cc 大的重型机车了。那时候他下班回来都很晚，大概我们都睡觉了，小孩子那时候我们都在10点9点睡觉，然后就会听到摩托车声音，然后就听到小孩子用台语说爸爸回来咯，就出去抱，妈妈也很高兴的出去，有没有抱我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会睡觉会被打断听到爸爸回来了。当然这故事里还有故事啊，生活里很多故事，他在外面有个小的，那个时候就有，因为是商人，所以回来妈妈也很高兴，两个后来三个孩子也很高兴。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我多幸福，因为我爸妈妈就是下班回来我回家了，爸爸妈妈会说儿子回来了，烧好菜等我，他们那个时候老师了。所以他回去想看谁接他吗？他会想到谁接他吗？他会想到他的许愿吗？他不敢回去了吗？33到34节很难走哎，这条路。你们都知道是女儿，我不知道希伯来文那个布料是什么，我不知道英文是什么。应该不是不料，应该是料得到。如果照他原来许愿的时候，也应当是我要把最好的给你，这不是我们唱的诗歌也常常有吗？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力量。可是有时候上帝不要你年轻力量，上帝要你医学院的儿子去献到非洲去。对不起，不是要吓你的。你看写的，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我不知道几岁，适婚的年龄，18岁，长得像不像妈妈？如果像，他妈妈是妓女，应该也是有点漂亮。她是大能的勇士，如果不是妓女，郎才女貌，很优秀的女孩子，独生的。我当然马上又想到耶稣了，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这句话有点没良心了，你觉得有儿有女就可以献上吗？还有别的，所以杀掉一个没关系，你说得出来吗？不过就把那个艰难再写出来好了。各位，这实在是一个圣经里面很不为人熟悉的经文，我也很少讲，我讲过一次的，但我觉得真是好精彩，也很难讲，那个文字 最快乐的是哇，击鼓跳舞。我想到大卫迎接约柜，现在是撕裂衣服，我都不知道他走进，谁会出来？或者是他当初许愿的时候，照我们刚才讲的话是急躁开口，你都没有想一想吗？好，各位，如果你现在想的是，如果你是耶弗他，你想到就是第二个、第三个出来的线上，不要第一个出来线上，那就不急躁了。他，你能不能再想到他为什么要许愿吗？我一直在强调，他焦虑嘛。对不起，再重一点，他求的是很大呀，他要求一个他从小到大想要而没有的，他很想得到。所以各位，最大的错误我们也都会犯，就是你不相信上帝会把你最需要的白白给你。人间不是这样，人间要有赢得人给你的任何好东西，包括友谊，你要表现优秀，这又是因信称义，这又是恩典的教育。他无儿无女，他撕裂衣服。你下面写的也真的叫人很难过哈，你使我甚是愁苦了，我做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哇，这个女儿，儿女在父亲前面大哭的很多，以扫也有大哭过，你只有一样可以祝福的嘛。约瑟也在父亲面前大哭过，那是欢喜的团聚，就是现在是他哭了，我不能挽回。那个女儿的反应呢，哇，更是叫人心酸的，好懂事哦，很懂事。你已经开口了，你就说吧，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很残酷的这句话，向我心就是刺我一刀吧，应该是意思啊。因为国破国家仇恨已经报37节啊，让我去哭两个月。我是耶弗他说哭20年好吗？这作弊嘛哈。很多解经家说他没有死，他只是不结婚，包括吴宪章老师，不过我想经文不大允许我们做这么善意的解释。各位，今天这个故事你不要听错了，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就是耶弗他，我有想到耶弗他可不可以不还愿。圣经里面有讲到，如果一个女儿许愿，爸爸没有同意，可以不还，那是一时糊涂。各位，这是女人的好处哦。女人说话不算数，你说哇侮辱我们，算数就死很多人了。因为女人感情也很丰富，女人许愿如果有，就跟班招的女诫一样，有父亲在，父亲可以否定；有丈夫在，丈夫可以否定。那么班招是说有儿子在，儿子可以否定，如果儿子成年了。当然我希望是可以否定，这我没有话讲，我不知道。还有很多奇怪的事，那都可以去想的。耶和华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责备，也没有同意，那我们怎么办？你就继续到主面前去哭求吧，哀求吧，感谢和赞美。好，我一直在讲一个答案，每一堂课每一个都是，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神。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他爱你，你也爱他。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让你的儿女 不因为我们的遭遇，虽然那实在是在我们灵魂上面会刻下很深的印记，但是不要因为我们的遭遇使我们失去了对你的呼喊的能力，不要因为我们的遭遇使我们想父母这样对我们，天父大概也这样对我们，人间这么势利，天父大概也很势利。主，求主的话和圣灵还有主的儿女的一些见证能够提醒我们，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主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